接前门。
郭长达看官定是封住门户，小孩也不得靠近，最后被郭长达横扫了一掌，小孩往旁边一歪头，稍微躲得慢了一点，叫郭长达这个中指啊扫到这个孩子肩膀上，你看就这一下不要紧，这小孩就摔出去遛狗去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咱们小孩站起来用手一捂肩头，哎呦哎呀疼死我了，哎呀疼死我了，再看可不是吗，袖子都开花了，里边洗了一道黑紫色的领子，证明郭长达手上那功夫够多硬，刚才使的是金莲掌，要打到穴位上孩子就残废了，这小孩疼得汗珠子也下来了，连跺脚在骂街，祖宗奶奶都骂出来了，把郭长达给骂的这火呼呼的往上冒，无量天尊，小孩君子讲动手不讲动口，你怎么骂人呢，哎，你再要骂我可掰你的牙，郭大达你挺大岁数欺负小孩，你等着我找我爷爷去，说着他左手捂着肩头，双脚一点力气枪从台上飘落在地，说着容易坐起来难，三丈多高，这小孩如履平地一般，等下了台之后，乡亲们乡亲们躲到山子大梁躲一躲喽，我找我爷爷去了，郭长达你等着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淹没在人海之中，再找也找不着，郭长达冷笑一声，哼，你说看见没，也许这小孩撒个谎跑了，也许真找他爷爷去，不管怎样我在这盯着你们。郭长达转身刚要上后台，就听见有人喊道，郭长达等等我来了，郭长达回头一看，说话的人从台下已经登上八王擂，飞云大长不看见吗，一看气得胡子撅起多高了，来者是谁，正是那位冰山北极岛的灰谢老人周瑞走化昌，拎着糖果和青竹竿又跑这给他算卦来了，汤汤算灵卦，算灵卦大刘运卦为主先知，郭长达算完卦再走吧，无量天尊，走化昌你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，要说打擂咱就说打擂贫道奉陪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郭长达爷稍后片刻我等把牛和猪肝放下，啊德老将可把两件东西放下，眼睛一翻不瞎了，两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，老百姓一瞅，哎，我这石木的老者可有意思啊，闹了半天不假，那眼睛比谁都亮，今天咱们可开了眼了，竟是怪人，老老将可早来了，咱们在前文书就说了，他一心一意想帮着徐良和白云瑞，那意思呢打几仗他就走了，结果拖着现在也走不了，因为八王爷没被救出来，紧跟着又立八王擂，周化昌一想办事情不有始有终，何况开封府的人对我如此尊重，我又代表冰山北极岛的，不弄出个眉目来绝不能半途而废，这就是他的心意，今天立擂老将可找到了，台上发生的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有时候高兴有时难过，他真没想到那么大的天龙地甲双双地裂， 梅花千朵苍有功，金睛好斗没两股，他大口吐血，现在命在旦夕，因此老将这个心也不是滋味，真想决斗一场，但是跟别人打有失身份，他就憋足了劲儿要会斗郭昌达，可盼着郭昌达露了面了，焉能错过机会，因此这才登台。等见着面之后，走化成冷笑一声，郭昌达呀，我看你现在是做到头了，在下我想跟你比试高低，你愿意陪我吗？来，小老剑客，我久闻你的大名，咱们俩始终没正式的伸过手，今日利用八王类的机会，我倒要领教领教。好嘞，那咱们是比拳脚啊，还是动家伙呢？老剑客你挑吧。依我的意思，咱还是比拳脚为上，这玩意儿好像比兵刃还文明的一些，可以，我就陪你比拳脚。咱们简短结束，周老剑客跟郭长达就站在一处，郭长达不敢等闲视之，一伸手就拿出压箱底的绝艺36力金莲掌，再看此掌快如激光，又好像是闪电，也约约有雷鸣之声，神出鬼没，变化无穷。周老剑客暗中一挑大拇指罢了，难怪郭长达认准门掌多年，这就是看家的功夫，我可要留神注意，不然今天是分吃亏不可。周老剑客使的什么掌？把冰山北极岛的绝艺冰山北极掌72路亮出来，对人家的金莲掌，两人打了100多个回合，难分上下。白正柱，你心都提个嗓子眼儿，问徐良：“大哥，你看他们二位谁能胜，谁能败？”不好，老兄啊，我看周老剑客敌不住郭昌达，是吗？我是那么看的。真叫徐良猜对，眼环未进，就听见啪的一声，把小哥俩吓得一不愣脑袋，抬头观看，被郭长达使了个野马分鬃绝户掌，一掌正好拍到周老剑客小褥子上，把周化昌周起来那5尺多高，从台上脑瓜朝下就摔下来。老兄不好！徐良说的这脚尖点地，腾身而起，幸亏他离得太近，想分开老百姓再过去来不及了，就有点越格，蹬着老百姓的脑袋跳过去。那徐良的身子够多快，他也跳过去，周化昌也落下来，徐良轻松完备，砰抓住老头腰里的丝绦，这才救了他这条命，不然连打再摔，周老剑客的命就保不住。等两个人落了地了，老百姓往左右一闪，白云烈、方素安、钟灵等人全都赶过来，云烈一条腿跪下仔细观看，就见周老剑客面色铁青，牙关紧咬，已经昏迷不醒了。徐良用手一摸老头的胸口，嘣硬，老兄弟不好，别让老剑客把这口血吐出来。说着徐良把周化昌一翻个，让他脸儿朝下，让方祖安、钟灵吊着他两个膀子，徐良对准他后边的穴道，用手轻轻一拍，打开他的血海，啪哇，这一口血喷出来都是黑紫色的，按理说吐血是不好，但这个血非吐不可，不吐出来闷在里边，这人就活不了。 那口血吐出来之后，周老剑客慢慢的才缓过这口气儿。哎呀，又吐了两口。徐良一看不宜久留，点手唤仆人用软床搭起走化舱，赶紧送回开封府的迎宾馆，找专人调治。因为家里那块专门有人负责，南家斩京飞，东方家置换，就负责管这个事儿。把小老剑客护送走了不提。这时风声坠土，其凌空又已登上擂台。再看老和尚气得浑身的肉奔奔直蹦。就个人的感情来说，他跟周老剑客感情最好，连日来就住到大相国寺，形影不离。他才发现这老头忠厚善良，见义勇为，闯荡江湖65年，竟为别人办事儿。因此凌空对待周老剑客就像长者那样对待。他曾经发誓，八王擂结束之后，自己回到少林，请几天假，赶奔冰山北极岛，前去拜会周化昌，两个人好好谈起谈起，要把这个掌法和武功的套路重新编成一本书。你看昨天晚上还合计这个事儿，没想到周老剑客失手被人家打成重伤，因此凌空老和尚这个疼就甭提了。趁着大家忙乱之时，他飞身登上八王擂，要给周老剑客报仇。阿弥陀佛，霍长达，贫僧来陪你。无量天尊，欢迎欢迎啊！
老朋友，
咱们这是各为其主啊。没想到都是自己人，终于反目了。我郭长达是腰里掖重牌，谁玩我就跟谁来。我深知你们少林名声不好惹，你们少林有绝艺，自成一派。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开开眼，跟您学成几招。凌空师傅，请进招吧。凌空也没接话，跟他说，往前一跟，哇，双掌一晃，使了个降龙伏虎13式，这少林的绝艺就拿出来。郭长达照样是金莲掌，两个人就一打，可了不得，台上台下数万只眼睛全盯着他们俩身上，连个喘大气的都没有。就见这一分一道身形转动，如同闪电相似，自备其摇手，呼呼刮风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眨眼就100个回合。凌空老和尚啊，是不少的，但是跟郭长达比，还低着那么一等呢。他没想到郭长达真有能耐，今天他也是豁出去了。人家把金莲掌的绝招这一拿出来，神出鬼没，难以捉摸。后来凌空觉得眼睛都发黄，前腿是郭长达，后腿是郭长达左右都是郭长达，究竟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影子，难以分辨。打仗就怕这手都糊涂了，那还有个打胜仗。这时郭长达唰一转身，正好躲在凌空的左侧，又使那招野马分鬃截虎掌，这一掌直扣凌空的软肋。凌空大和尚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，心中暗喜，不好，怎么办？挨打得会挨。就见凌空长老运用气功，这肚子呜呜像那气球似的，当时就长起来，正好被郭长达一掌击中，还要把郭长达震的手腕子好像没折了。心说我的娘的，揍的什么地方都这么硬，虽然说把这一掌给崩出去了， 明空老和尚觉得五脏六腑翻了三回，翻上翻下，两肋发胀，胸膛发热，膀子眼发腥，好学没把这口血吐出。明空心说：“幸亏我会少林的硬功，不然这一掌把命我就交代了。”但是还能挺得住。明空一想，不行，绝不能就这样善罢甘休，我还得接茬跟他打。两个人身形转动，刚想伸手，就听有人高诵佛号：“阿弥陀佛，三弟，还不给我退下！”啊！凌空听着耳熟，扭回头观瞧一看，哎呦，二师兄，您这是从哪儿来？凌空赶紧跪倒磕头，在他身后站着个高大的和尚，这和尚比风僧最普齐凌空能高着一头半，幸亏这八王类的台子也高，席棚也高，不然这位这个能把藤井捅个窟窿。身高一丈二尺挂铃，真好像一桶杯一样，上主先下主，肩宽背厚，浑身上下全是紫花肉，你看大紫胖子，大冷眼看好像欧阳春，比欧阳春还高着半头挂铃。这老和尚心剃的脑瓜皮儿，气清散亮，头顶上受了戒，大耳春尖，宽宽的脑门，两腮飞扇，上窄下宽，这么一张脸庞，好像一面大铜锣响起，两个肉包子眼睛，大狮子鼻子，鲶鱼嘴，脸蛋子刮得溜青带亮，身穿灰布僧衣，腰系核桃粗细的丝绦帕袜云鞋，再看这双鞋能当船使唤，六岁的小孩在里头能撑船，真是高人一头，炸人一力，手拿拂尘在前边一站，真是活佛降世。那位说谁呀、啊？来者非别，正是河南嵩山少林总院二当家的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，北下欧阳春的亲叔叔。前面书咱说了，僧僧最普提凌空亲自执笔给大师兄二师兄写的信，说明八王类的情况，要求他们老二位在百忙之中也要来东京一趟，如果你们二位不能一块来，哪怕有一位来也行，说的非常恳切，那封信早就送走了。结果送信的人到了河南嵩山少林祖院，把信递到里边，两个老当家的都看到了，大当家的扭转乾坤，目览十方，欧阳宗会不能离开少林，那少林是全国最大的名山古刹，尤其是武术圣地，每一天接待的来人那太多了。后来哥俩一商议怎么办呢，叫二弟来一趟，故此二当家的欧阳普中这才起身奔东京，要不就他早到了，在半道上遇上老朋友，是菩提寺的老当家的菩提长老截然，他跟欧阳普中关系挺密切，就把他让到菩提寺了，就这么也耽搁了几天。欧阳普中一想啊，我要到了开封府，又是个老前辈，上至包大人，下至各位英雄，一定得怎么恭敬我，这玩意显然受惊吓，还不如在庙里头住着方便，我跟觉然和尚不分彼此，咱土地自己住多方便，到了八月初一我再去的，故此他提前没露面。今天八月初一，他跟觉然长老俩人一块来的，带着四个小和尚比到老百姓当中假装观众，台上发生的一切欧阳普中看得清清楚楚，当然别人伸手他绝不能露面，那太失身份了， 他是专门来对付郭昌达的，因此这才登台。当然了，灵通老和尚不挨打，欧阳普中也许不经意登台，这就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了，师弟叫人揍了，当师兄弟能让过吗？欧阳普中这一登台，开封府的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小七杰，凡是认识老和尚的，一步弯心不过，王素安在底下就拉开鼻儿了。
老爷爷，不，我老太爷爷、老祖宗，你来的太好了，可不能让郭昌达跑了吗？老祖宗，你来的太好了。
大伙也不知道这辈儿是怎么排起来的，反正房叔俺嘴甜，叫好听的，这碗桌子也错不了。徐良、白瑞等人也高兴的要命，但是大家也担心，究竟欧阳普中能不能是郭昌达的对手？这碗还很难说。因此，在高兴之余，难免又担心起来。单说欧阳普中伸手把兄弟凌空搀起，我看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凌空明白，是指刚才那一掌说的。二师兄，没事，我这有药，你先横上一路，以防将来再出了意外。是的，多谢二师兄，下台去吧。凌空老和尚下了台了，欧阳普中迈着大步来到郭昌达近前。
阿弥陀佛，郭老剑客可认识贫僧？
郭昌达看他的扬着脸看，比他高的多呀。郭昌达也吸了口冷气，
也喝，
这硬茬都上来。不过郭昌达呢，把牙关一咬，心一横啊，我既然立了霸王位了，我就不怕，怕我就不立了。你认得穿红的，我认得挂绿的，可我请那些人怎么没来呢？眼下要有金灯剑客下回梁，我谁也不怕。你就是峨眉寺的剑侠来了也白给，可这些都没来，就得豁出我这条老命。因此郭昌达要立会少林僧。